我是静雅思听小布谷，我保证你会爱上我的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53，作者金满楼。民国建立以后，中国社会出现了鼎新革故的社会潮流，虽说是万象更新，然旧者未去，新者未立，新中有旧，旧中有新，所谓新旧并存，倒也别有一番风味。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，最显著的变化当然是将脑后的辫子剪去。这留辫子原本是满人习俗，在清兵入关以后，据说是有个汉臣孙知谢，为了表示自己归顺的忠心，居然给自己来了个剃发一服，结果两边不讨好，满班的大臣认为他是汉人，不得入列，而汉班的大臣认为他剪了辫子，不再是汉人，也不让他入列。这孙知谢羞愤之下，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剃发一服，引发了血腥的剃发令。民国政府成立以后，在第29号公报中公布剪辫令，令到之日，限20日内全民一律剪辫，有不遵者按违法论。这次没有以死相威胁，也无需动员，民众们便纷纷响应，一时间大街上满是剪下丢弃的辫子。也有少数对新政权心存疑虑的人，他们偷偷地把辫子藏在帽子里，鬼鬼祟祟地上街，要是被机灵的革命小将们发现的话，往往立刻扑上前去，掀翻帽子，扯出长辫，咔嚓一声就剪没了。有趣的是，被剪者还没等反应过来，他们只觉得后面一阵风凉，用手一摸，后面的辫子没了。倘若是清朝遗老，定要当街大骂大哭，以头抢地，甚至当场昏厥。而那些肇事少年则在这场恶作剧中一哄而散。在那个年头，成建制的留辫人士，也就是张辫帅和他的队伍了。某些落后偏僻的地方，也有在20-30年代仍旧保留辫子的。这民国后除掉的第二个恶俗，便是比留辫子危害更大的缠足。缠足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极丑恶、极凶残的恶习。从五代末到清朝，不知道祸害了多少汉族女子。缠足即通过外力强行改变脚的形状，不但严重影响了脚的正常发育，而且是人为的制造残疾，其痛苦的过程和对心理的摧残，非亲历者是无法用言语说清楚的。满人入关以后，由于满人女子都是大脚板，因此曾一再下令禁止汉人女子缠足，但此时缠足之风已经根深蒂固，禁令收效甚微。直到慈禧太后在清末推行新政以后，劝进缠足才再度提倡，当时的效果还不是太明显。民国建立以后，政府发布命令严禁继续缠足，并劝缠足时间不长的妇女放足，恢复天然的本性。反缠足运动并没有像剪辫那样收效快，一直到民国后的十几年，中国的缠足现象才被彻底消除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缠足的恶习被废止以后，对中国妇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解放。有了健康的大脚，妇女才得以走出家门， 进入社会的广阔天地，并进而争取和男子同样的权利。在缠足和放足的斗争中，女权运动也得以蓬勃发展。当时有很多在清末新政中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子，勇敢地走上社会，大力宣传放足的好处和意义，并进而鼓吹妇女平等，为广大被压迫的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。辛亥革命以后，一些觉醒的新女性打破传统的清规戒律，不但创立了女子学校、女界报刊，还向南京临时政府上请愿书，要求平等的女子参政权。但等临时约法公布以后，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人发现约法对此未置一词，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上书请愿，并强闯议事厅要求发表意见。在遭到警卫的阻拦以后，这群勇敢的女子将临时参议院的门窗玻璃给砸了个稀巴烂。两天以后，60多名女界代表带着武器再次来到临时参议院，这次顺利地进入了议事厅，并将那些议员大老爷们吓得抱头鼠窜。这议长林森只得向军队求救，事态才得以平息。另外，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，由于新党纲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了，这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、沈培珍等人十分愤怒，他们随即起身找到主持合并工作的宋角仁，当场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，不但展示了女界的巾帼雄风，也让党内高层们见识了新女性的厉害。民国初年的新女性使用暴力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些大老爷们表面上说着平等，等女界代表们真把男女平等的议案给提上来了，他们却总能找到各种理由不予通过。说句公道话，妇女们的愤怒完全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不砸他们家门窗，不甩几个耳光过去，这帮大老爷们还真是瞧不起女性的。中国的妇女被歧视了几千年，当时不用点激烈手段就不能引起重视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把民国的新女性理解为惯于使用暴力，这可就是误解了。恰恰相反，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新女性，不仅为民国的社会增添了无数新气象，也使得民国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绚烂多姿。当时很多城市的年轻女子，特别是学堂里的女学生，都纷纷地将传统的长辫剪为短发，各种新式发型也是竞相推出，并受到新潮女性的追捧。民国以后，人们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很多繁琐古板的旧式衣冠陆续被抛弃或者被改良，而西式服装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，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。当时最流行、最具特色的男子服装莫过于中山装，这是由孙中山创制并带头穿着而得名的新式服装。它结合了西服和中式服装的优点，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革命的象征。女子服饰的变革也不甘落后，后来的旗袍便是结合了满族女子的旗袍和西式女装的特点改良而来，并在后来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服饰，至今长盛不衰。这青年男女们总是走在时代前列，随着变革的进一步深入，包办婚姻开始被接受过新教育的年轻人所抵制，而自由恋爱则在城市里逐渐成为时尚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新式文明婚礼和婚制也得到传播，并日益被人们所接受，而封建礼教则日益失去他们传统的市场。尽管袁世凯曾在民国建立不久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尊孔复古运动，但在新时代面前，旧有的东西 毕竟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。这民国自然得有民国的新气象，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，随即颁布了一系列的文明法令，如焚毁刑具、废止刑讯、取消清朝律令中的各类贱民条例、禁止买卖人口、废除主奴身份等。在礼仪称谓上，民国以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原来的叩拜、作揖、请安、打签等旧式礼节被废止，改行鞠躬、脱帽、握手、鼓掌等新式文明礼节。这称谓也由原来的大人、老爷等官腔改为平等的先生、女士、君等称呼。政府官员相互之间一律改称职务，这些变革都给民国的社会带来了一股文明之风。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和教育的普及，连文字也有了很大变化。当时白话文日渐受到人们的欢迎，而拗口难懂的古文也因为科举的取消而日渐衰退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的报刊文章还引进了不少的新名词，特别是从日本引进了不少新汉语，譬如科学、民主、自由、文化、文明、女权、理想、宗教、社会、共和、美术等等，大都是由留日学生带回。而当时的大文豪梁启超便是其中最善于使用新词汇的代表人物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民国建立以后不久，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参政议政的高潮，当时陆续成立的政党数量便达到300多家。虽然当时的政党活动并不成熟，但在民众的热情参与下，也搞得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，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大亮点。由于临时约法规定三权分立的体制，议会政治也就成为民国初年的主流。当时各政党为了争夺议会的主导权，彼此间不断竞争、合并、联盟、竞选、辩论等，也搞得有声有色、有模有样。要不是袁世凯强行解散了国会，当时的政党政治、议会政治并非是没有发展成熟之可能的。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不断尝试和传播，新闻舆论及文化事业也同样进步神速。民国初年的报刊杂志多达上千种，可谓是百花齐放，互争长短。而社会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良性发展，国民的言论自由也有所保障。譬如在民国初年，戴季陶在《民权报》上发表连载文章，名字就叫《胆大妄为斥袁世凯》，连发10篇，可袁世凯对此却听之任之。更有一次，他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奇文，文字很短，只有4句：熊希龄卖国，杀；唐绍仪愚民，杀；袁世凯专横，杀；张炳麟阿权，杀。几天以后，公共租界当局以戴季陶在报刊上鼓吹杀人而将他逮捕，但被戴声称该杀的唐绍仪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，公开为他辩护。唐绍仪的理由很简单，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。在众多报刊的抗议和各界人士的营救下，租界当局最终将戴天筹放出，以罚洋30元结案。清末新政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后，各类新式学堂蓬勃发展，而民国政府又对清末的教育体制做了进一步的改革， 如将学堂改称为学校，男女可以同校，废止读经，采用新式教科书等。当时的学制也有所变化，分为大学、中学、高等小学和初等小学，其中初等小学4年，高等小学3年，中学4年，大学本科3年或者4年，预科3年，其他专门学校大致为3到4年。民国政府还下令逐步推行义务教育，首先普及的为4年的初等小学阶段。新式教育的普及对国民素质的提高有着重大作用。随着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，民国的司法体制也改为独立的4级3审制，大理院为法院最高机关，下面分别为高等审判厅、地方审判厅、初级审判厅4级。按照新的诉讼条规，案件分为刑事和民事两种。刑法也废除了之前的各种酷刑，改为通行的死刑、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和罚金5级。由此，中国古代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，刑罚和民罚不分的法律制度逐渐被取代，县太爷断案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当时出现的新玩意儿、新娱乐更是数不胜数，譬如照相、电影、话剧等等，也都纷纷涌现。这些新事物的出现，既娱乐了当时的民众，也传播了各种新知识、新观念，真可谓是世界大事，浩浩汤汤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这所有的一切，不都是民国的新气象、新变化吗？
我很喜欢琳达的文章，像我这样的人多吗？
用布谷关注琳达，所有听众对琳达文章的点评第一时间送到你的面前。用布谷，一切尽在掌握。